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9月18号星期一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英国逮捕爆炸案第二名嫌犯之后，将恐怖威胁降级。美国考虑关闭美国驻古巴大使馆。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表示，伊朗不会理会美国在核协议上的蛮横作风。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先为您播报几条新闻。英国星期天将恐怖主义威胁程度从危急降至严重。此前英国警方逮捕伦敦地铁站爆炸案的第二名嫌犯。英国内政大臣拉德表示，逮捕第二人表明对星期五袭击的调查取得了重大进展。那次袭击造成30人受伤，其中一人目前已经离开医院。英国在星期天将恐怖主义威胁级别定为严重，这表明英国当局现在认为另一次袭击是非常有可能的，而最高级别危急则意味着攻击迫在眉睫。警方说，他们根据反恐怖法，星期六午夜之前在伦敦西部郊区的亨斯洛拘捕了一名21岁男子。亨斯洛是伦敦希斯罗机场的所在地。当局在伦敦郊外的斯坦威尔，也就是希斯罗机场附近，搜查了与第二名嫌疑人相关的住宅。此前警方在多福港口地区逮捕了一名18岁男子，还说这次逮捕意义重大。多福港口是英国和法国之间渡轮的一个主要码头。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在古巴的美国外交官受到一些健康方面的攻击，美国正在考虑关闭驻古巴大使馆。蒂勒森在 CBS 面对国家电视节目中表示，我们正在评估中，对于一些人所遭受的伤害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至少有21名美国人遭受了国务院所称的导致各种症状的事件，包括听力损失、脑震荡、头痛、耳鸣，甚至有注意力不集中和忘记普通词语的问题。美联社报道，虽然调查人员已经探索了声波或电磁武器的可能性，但是没有发现凶手或者装置。华盛顿的议员对这些事件感到震惊。5名共和党参议员星期五写信给蒂勒森，呼吁关闭哈瓦那大使馆，并且驱逐所有古巴驻美国外交官。美国前总统奥巴马2年前与古巴恢复邦交，这一举动受到他的继任者唐纳德·川普的批评和威胁。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表示，伊朗不会接受美国在伊朗核问题上的恃强凌弱的做法。伊朗2015年与包括美国在内的6个大国签署了伊朗核问题协议。美国总统川普常常抨击这个协议，就职以来还威胁要将它废除。这份协议要求伊朗减少核活动，从而降低国际社会对伊朗可能发展核武器的担忧，并且换取减轻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哈梅内伊星期天在对伊朗警察的讲话中说，伊朗的立场坚定，在伊核问题上霸道政权的任何错误行为都将面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回应。伊朗总统哈梅内伊星期天启程赴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预计鲁哈尼将与世界各国领导人讨论伊核协议。这项协议是伊朗与美英中法俄以及德国漫长谈判之后签署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向全国节目中表示，他认为伊朗在字面上遵守了协议的内容，但是没有按照协议的精神为伊朗和世界各国的关系走出一条新路。蒂勒森说， 我们所看到的是伊朗在也门加大了破坏局势稳定的活动，在叙利亚加大了破坏局势稳定的活动，向真主党和其他的恐怖组织出口武器，继续开展其弹道导弹项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川普说，他和国会民主党领袖就延长达卡项目已经相当接近达成一致。达卡是同年抵美者暂缓遣返条法案的缩写字母。那么最近呢，川普在白宫举行晚宴，国会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和查克·舒默应邀参加，这是川普再次显示他可能有意改变策略，直接与反对党展开合作的一个新举动。双方目前处于脆弱的缓和状态，未来即可能会带来重大的政治利益，也可能出现很大的风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对于川普总统来说，虽然双方存在尖锐的分歧，但目前在推动税制改革和其他议题上，川普强调的是与民主党人进行合作。
过去通过的一些最重要的立法议案都是通过两党合作的方式实现的。
在白宫的这次晚宴上，川普与民主党领袖佩洛西和舒默讨论的重点是移民问题。
我认为我们已经相当接近，但是我们必须保证扩大边境地区的安全。
不过舒默说，民主党人只愿意延长对年轻移民的保护项目，而不支持在美墨边界修墙。
我非常非常清楚地向总统表明，没有必要建墙。我已经告诉他了无数遍，有一次他对我说，建墙问题上不要太较真儿。我说不行。
许多共和党人反对总统直接与民主党接触。川普与民主党的头一次直接接触是上周双方同意在预算和提高债务上限问题上停止斗争。
是啊，我非常希望民主党能够支持我们在税制改革方面与我们进行建设性的合作，但是无论他们是否与我们合作，我们都要完成这些任务。
分析人士约翰·赫达克说，川普转向民主党人可能对他是有益的。
从广泛的角度看，这是一件对总统有利的事情。当然与民主党人合作，他的基本盘不一定总是赞成的，但是最终这是他能指出的胜利。
分析人士比尔·加尔斯顿说，与川普合作可能会在民主党基层引起反弹。
民主党议员还指望他们的基本盘能够在中期选举中发挥巨大的能量，让他们赢得很久都没有见过的更好的结果。
不过赫达克说，川普与民主党议员接触也带有一定的风险。
共和党基层和具有深度保守派色彩的力量不会赞成这样做，这类的分歧对于一个党来说是具有毁灭性的，不只是在政治层面，还在于未来决策的能力方面。
盖洛普民调的弗兰克纽波特说，美国依然存在着两极化的问题，但是民调显示选民们希望党派间进行合作。
当我们实际问公众，我们的官员是否应该做出更多的妥协，还是应该坚持原则？上个周末我们就是问了这个问题，大多数人表示希望领导人妥协，希望他们妥协，而不是死抱着原则。
党派合作的精神将在今后几个星期里接受考验，国会将就税制改革、健保计划、移民问题和预算等多项问题进行角力。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据德国马歇尔基金会记录，俄罗斯自从2004年以来干预至少27个国家选举或者政治事务，其做法包括在脸书、推特和其他社交媒体上传播虚假消息和进行网络攻击等。赫尔辛基委员会重点关注的是其所称的俄罗斯虚假消息造成的祸害。美国日前在华盛顿的一次听证会上表明了立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塞内的报道。
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事实是毫无争议的。议员们和证人在星期四的听证会上都认可这是事实，并呼吁美国政府加紧努力保护美国未来选举中的民主程序。
俄罗斯采取积极的措施，其中包括对西方国家选举攻击性的干预，旨在输出恐惧、纷争和瘫痪，破坏民主制度，削弱诸如北约和欧盟等西方联盟。俄罗斯的终极目标是用集权主导下只认可主宰和附庸格局的秩序去取代西方主导的法治制度和秩序。
加德纳参议员称，西方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及其对西方选举的干预所做的反应虚弱无力，并表示缺乏强有力的反应只会让俄罗斯总统普京更加胆大妄为。中信咨询公司费亚纳战略的莫里麦丘表示，俄罗斯懂得如何在社交媒体上针对选民目标采取行动。麦丘指出，很多美国人不相信虚假消息会对他们产生影响，但是俄罗斯政府使用市场营销和心理手段影响人们把票投给某个候选人或者不去投票，这其中包括最近有关俄罗斯在美国大选期间在脸书上购买广告的报道。
我认为甚至连克里姆林宫都对他们能够轻而易举地利用社交媒体这个工具来扩大影响感到吃惊。
美国政府资助的监管美国之音等机构的广播理事会首席执行官约翰兰辛星期四在听证会上作证说，美国正在通过新设立的俄语节目当下时间等栏目运用客观的新闻和事实来反击俄罗斯的虚假报道，但是他强调说，有一件事美国不会去做，
美国不会做宣传。事实上我们有一个防火墙保护，一个立法防火墙，使得政府不可能干预我们的独立编辑决策。
有专家在听证会上表示，德国看来准备用政府间的协调反应来抵挡俄罗斯对本月晚些时候选举的干预企图。美国之音记者塞内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继香港中文大学一名内地学生撕毁支持港独的海报之后呢，大陆及香港两地在港独议题上的争论不断的发酵。香港十所大学的校长9月15号晚上发出集体声明，表示反对港独，因为港独违反香港基本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的报道。
香港中文大学校方要求学生会清除该校民主墙上含有港独诉求的标语，而学生会方面则以言论自由不容侵犯为由日夜守护现场，双方互不相让，目前仍在僵持中，并引发不同理念群体之间的激烈争执。17号下午，一些不明身份人员举着这里就是中国标语，在民主墙附近高喊口号，保安在现场维持秩序，学生会发出求援呼叫，请求同学、校友和支持者到场保护民主墙，捍卫言论自由。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沈祖尧称，已要求学生会移除港独标语，看来中文大学民主墙的港独海报可能即将被校方移除。尽管民主墙长期以来是香港各大高校学生实现言论自由的特有方式，香港十所大学的校长9月15号发出共同声明，表示反对港独，认为港独违反香港基本法。前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郑宇硕认为，大学校长集体发声显示北京官方在背后操纵。这位退休教授1980年代曾在中文大学任教。
我相信呢，整个香港的民主运动绝大部分的市民都很清楚这是北京政府的官方立场嘛，不然你怎么能举本动员十家大学的校长共同呢开个会发这个共同的声明呢？
9月7号，香港中文大学内地学生撕毁民主墙上港独海报，视频在网络上流传。这名女生表示，民主就是你可以贴上去，我也可以撕下来。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方面称，反对者可以张贴不同意见，但是不能破坏民主墙规则。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发表署名单仁平的社评，对该女生行为表示肯定，称这个率性举动挺棒的。而《人民日报》海外版则将港独比作纳粹，呼吁将港独入刑。中国官媒还指学生会不具有代表性，在港内地学生也在民主墙张贴表情包。对于中文大学校方要求移除港独标语一事，郑宇硕指出，校方认为提倡香港独立的标语海报和言论违反了香港基本法，但学生会认为大学民主墙上的言论包括学生表达港独诉求都属于言论自由范畴。郑宇硕认为，中文大学学生上述公开表达的言论是否违法应该由法庭决定。
这个当然呢， 方，我个人来说了，就是说这当然是言论自由的范畴了，这是可以讨论可以争论的了，这样子的言论自由不构成行动应该是在言论自由的范畴的，但是当然是政府不这么看了，趁政府整个趁北京阵营不是这么看了，所以我刚才就说得很清楚了，这样子的争议要达到法庭上去判嘛，而且也不是第一审就有决定，有关方面当然还有上诉嘛。
在中国流行的互联网、微博等社交网络平台上，共青团中央微博账号推波助澜，内地小粉红纷纷翻墙出征 Facebook， 在美国驻香港、澳门领事馆、香港各大传媒、中文大学学生会等页面大量刷屏洗版。但就在不久前，大量提供翻墙软件的 VPN 应用下架，更传出销售中国境内的 VPN 软件开发或提供者被判刑的消息。1997年香港主权交还中国后的前十余年，香港社会几乎听不到港独呼声。然而2014年香港占中运动爆发近三年以来，港人要求双普选、废除功能组别的诉求迟迟无法落实，许多港人抗议中国当局进一步加强对香港经济与社会的渗透和控制。2015年末，销售敏感政治书籍的铜锣湾书店五人被失踪后现身大陆，舆论指北京超越一国两制底线跨境执法。而在2016年香港立法会选举中，主张民主自觉的本土派崭露头角，中国全国人大紧急释法导致多名当选议员资格被剥夺。前不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称，1984年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作为历史文件不具有现实意义，致使舆论大哗。一系列事件导致部分港人对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承诺明显心存疑虑或丧失信心。而近年香港房价高企，市民收入停滞，社会不满情绪日趋明显，北京当局的香港政策及公信力面临严峻考验。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近日，有一些国籍不同、地位不同、权力级别不同的官员一同出现在多个人权团体向美国政府提交的名单当中，他们中包括巴拿马的前总统、中国和埃及的警察头目、俄罗斯总检察长的儿子、乌兹别克斯坦的情报大佬以及呢沙特阿拉伯的法官等等。这些人权团体敦促美国政府依照相关的法律调查他们涉嫌的侵害人权和腐败行为，予以相关的制裁。中国公安部的副部长傅政华和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陶晶的名字赫然在列。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报道。
星期二，致力于推动普世价值、打击腐败的全球23个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联署致信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和财政部长努钦，呼吁美国政府严格执行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对15个国家的多名官员展开调查。2016年12月，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这项法案，授权美国总统制裁侵害人权或有严重腐败行为的非美国公民，包括拒绝签发美国签证、冻结其在美国的资产。联署信牵头人、倡导组织人权至上主席罗伯特·博斯钦斯基说，在威慑侵害人权和腐败行为方面，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是目前最富创新精神、影响力最广的法律。他说，我们挑选的这些案件来自世界各地，涵盖各种骇人听闻的故事，包括酷刑、强迫失踪、谋杀、性侵、敲诈和受贿。这些人权团体说，收集到的信息与国际和当地非政府组织的报告、调查记者的报道相互验证，并结合了受害人及律师的第一手证词。中国人权活动人士曹顺利被迫害致死案入选今年的名单。2013年9月14日，曹顺利受邀前往日内瓦参加人权培训会议，在北京机场准备登机时被失踪。同年10月， 他被中国当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正式逮捕。隔年三月，在被关押六个月后，曹顺利死于狱中。联署信签名方中国人权捍卫者说，中国公安部副部长、时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傅政华以及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时任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局长陶晶对曹顺利遭受迫害一事负有领导责任。联署信的另一签名方中国人权问责中心的发起人之一曹雅学对美国之音说，
傅政华是真该放到名单上，他可不只是迫害了曹顺利一个，就说过去他在北京当公安局长这么多年，还有现在包括709也是他主使的，就说他可是制裁十遍都不冤枉他。
这个旨在改善中国人权的机构今年一月在美国成立，由中国境内和海外多名关注民主和人权的活动人士共同发起，致力于搜集中国人权侵犯者和贪腐者的证据，建立资料库，撰写相关报告，目的就是将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也运用到中国的人权施害者身上。曹雅学说，中国的人权施害者绝不止这二人，今年他们的组织推荐了不下六七个案例，涉及的官员在十人以上。据他所知，其他关注中国人权的组织也向美国政府提供了名单。曹雅学告诉美国之音，这二十多个松散的组织从今年初开始搜集提名各自关注国家的案例，名单的确定必须考虑实际操作层面。比如有些网友说习近平才是祸根，应该把习近平放上，他说这显然不行，不是说习近平没有侵害人权，而是美国不会情愿那样做，因为这会影响两国的正常来往。他说接下来的程序将是美国政府的内部讨论，包括核实事实，从外交、政治、技术层面上做出权衡。美国国务院将在12月10日人权日当天公布最终名单。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通过以来，只有五名俄罗斯官员受到过该法的制裁。曹雅学说，今年的目标是让中国官员出现在制裁名单上。他说，
今年第一年，哪怕有一个中国人权施害者上去，也是一个成功。只要能上一个，他就有这种威慑作用。
曹雅学说，他们会年复一年地向美国政府提交中国人权施害者名单，明年的重点将放在与709大抓捕有关的官员上。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川普在日前宣布，禁止一家与中国政府有关的中资公司收购美国莱迪斯半导体公司，这一决定立即引起了中方的反弹。美国国会参议院在之后的听证会上，参议员们用这个具体的案例解释了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总统会行使这项权利。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尼亚在稍早的一个连线报道。
我们知道国会议员们以及参与听证的外商在美投资委员会的前会员们，他们都提到了中资试图收购美国莱迪斯半导体公司这个案例，进而从这个案例扩展到中国最近大举以收购和并购的方式投资美国公司，尤其是在技术行业和国防相关行业的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么多位会员以及前会员都提到了中国在2015年5月出台的制造战略计划，也就是中国制造2025，目的是提高中国制造力在全世界的竞争，而他们普遍认为这些并购收购现象的根源就是中国的战略政策，而这种强势收购会导致美国丧失它的技术主权。我们一起来听听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高级副总裁詹姆斯·刘易斯是怎么说的。
中国寻找机会规避美国外商投资委员会对美国公司的保护，中国的目标是结束对外国技术的依赖，并且取代美国。如果中国遵循国际操作和贸易标准，他们投资美国产业的决定是不会招致反对的。但是中国毫不犹豫地提取技术特许权或阻止外国竞争以提升自己的企业。中国有创建高科技经济的战略政策，愿意大量收购外国公司和其拥有的技术。
是的，我们看到总统对商业并购所收购所做出的决定是非常罕见的一个现象。那么首先这就涉及到了国会的职责，也就是审核外商在美投资的公司或者是操作是否涉及到国家的安全。那么当经过几轮审核最终无法做出裁决之后，才会将这个案子由总统做出最终的裁决。那么审核的过程中会特别关注一些涉及的产业，比如说在军事基地附近的收购并购，因为可能削减美国国防部门的优势。另外他们还会非常关注在技术部门的技术产业的相关的投资，那么涉及可能的问题就是个人身份信息的泄露，以及美国国防部门的供应机构以及还有这个曝光美国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关操作。平章，
尼亚，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啊，今天的这场听证会还谈到了哪些跟外资企业在美投资相关的问题呢？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参加听证会的几位均表示，盗窃知识产权已经不是最严峻的问题了。那么很多的外资的公司已经意识到，那么盗取专业的技能和管理方式做法是更为高级的做法，也就是说跨国公司以并购或者收购直接在东道主国家境内建立分公司，以获取技术和人力资源等资源的方式。那么另外会员们还提到了投资的互惠对等性，他们担心中国的公司没有受到美国公司进入中国时同样的政策上的限制，所以委员会在审查的时候遇到中国的公司会特别的注意。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参议员布朗先生是怎么说的。
CFIUS has seen an increase in its review of
CFIUS 最近看到审核有关中国公司的并购的案子持上升趋势，在今年最近的三份报告中，审核中国相关的案子一直排在前面。2016年，中国公司通过65个交易，对美投资总数达到510亿美元，相比于2015年上升了360%。我非常担心中国国内的工业经济政策，但是不代表每项中国投资都威胁到美国国土的安全。
That's not to say that every Chinese investment poses national security threats.
是的，我们看到布朗参议员对于中国在美国投资数额的激增是提出了一个保守的一个担心。那么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商务部最近的一项数据显示，中国在2016年对美投资的数量在所有外资国家中排名都不到前十。那么西班牙、爱尔兰和荷兰位居靠前，而爱尔兰的投资总额数量相当于中国投资总额数量的5倍还要多。所以可见美国对于中国投资的谨慎程度是相当的高。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台湾加入联合国的造势活动星期六在纽约登场，而与此同时，新一届联合国大会也即将举行一般性的辩论。参加集会抗议活动的不仅有当地和来自台湾的活跃人士，也得到了流亡藏人维吾尔人社区和汉人异议人士的支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的报道。
抗议集会星期六下午在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对面的公园举行。这一活动由台湾加入联合国和自由台湾两大运动的支持者发起，三位台湾立法委员专程从台湾前来与会，
主要是要让全世界看到台湾是一个有政治，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实体。台湾呢，有我们自己的民选总统，有我们的军队，有我们的护照，有我们的人民。台湾呢，并不等于中国。我们要让全世界知道，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
跟往年一样，一支由原民进党政府的国防部长蔡明宪率领的代表团40多人从台湾来纽约与会。此外，还有很多本地的台湾人也从纽约周边各地赶来。纽约民进党活跃人士肖希慧告诉美国之音，这是2007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今年比去年大很多，是因为今年蔡英文当总统，所以那个比较聚集更多人，还是没有以前大。不过你很明显看到，刚刚有康州，有 Connecticut， 有 DC， 各地都赶过来，所以这次活动会比以前大多了。那这次方法也改变，我们过去都在42街直接联合国前面抗议，那这次因为我们主要对象还是中国，所以我们从42街的中国领事馆开始游行。
参加这一抗议集会的年轻人也比往年多。在新泽西州念研究生的塞西利亚说，在外面念书感受到台湾在国际上处处受中国打压。
我是国际学生嘛，然后可以就是感受到，就是现在
像我的同学大部分都是中国人和印度人，然后他们可能就是他们的那个教育的观念就是我们是他们的其中之一，就是他们觉得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如果你就默认了他们的，就是会就是没有办法为自己讲话是不好的，所以还是要就是为自己发声。
流亡藏人、维吾尔人、汉人异议人士从自身人权自由受到打压的角度出发，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的诉求。
国际社会尤其联合国，它把一个自由民主的一个社会，2300万台湾人排除在外，而去拥抱一个独裁的没有合法性的中国专制政权，这是不正义的啊，这是需要改变的所以我支持这个台湾进入联合国的这个活动。
我只是来支持他们台湾，希望有他们的自己的一个自由度在里面，也不要受到中共的一个威胁，然后他们能够在那边自主他们的地方的事情。
集会结束后，大约300多人的队伍从西往东横跨曼哈顿，前往纽约联合国总部所在地，继续这一抗议活动。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防部官员说，面对来自中国解放军的武力威胁，美国一直在全力协助台湾取得必要的防卫能力，也乐见台湾发展自主国防，与美国国防产业承包商有更多的合作。不过与此同时，美国也担心台湾是否能够确保美国的敏感技术不会被不当的转移到中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星期四，在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所成立1周年的大型论坛上，美国国防部主管亚太安全事务代理助理部长海大卫在主旨演讲中指出，台湾是美国在亚洲最大、全世界第二大的外国军售伙伴，自2010年来，美国对台军售已超过150亿美元，在美台共享的民主价值下，彼此维持坚强的军事及安全合作关系。海大伟表示，中国持续加强攻台能力，准备在必要时以武力统一台湾，因此台湾必须具备足以威慑解放军的能力。美国也在台湾关系法的规范下全力协助台湾取得所需的防御能力，包括提供台湾武器设备及训练，以及和台湾国防官员举行高层对话，在台湾的安全防卫需求上做必要的意见交流。海大卫说，美国乐见台湾发展自主国防产业，在自我安全防卫上做更多投资，并且为台湾的经济注入更多动能。过去台湾已经有过这方面的经验与能力，证明这是可以做到的目标。不过海大卫也指出，在朝这个方向前进时，美台两地国防产业的紧密合作将不可避免，但这也为台湾带来新的挑战。海大卫不讳言，美国对台湾国防产业界一些与中国有联系或商业往来的企业，是否能确实做到确保美国移转的机密敏感技术不外流，有所疑虑。海大卫说，
Likewise, Taiwan may also need to establish new regulatory mechanisms in order to expand its partnerships.
台湾可能必须建立新的法规机制，以便扩大和美国企业的伙伴关系。他必须向美国政府保证敏感技术不会遭到不当移转。要做到这个目标，台湾必须处理一些特殊的困难问题，比方说那些在中国大陆有重大利益的公司是否能够参与台湾的自主国防项目。海大卫表示，一个坚强、安全、繁荣与自信的台湾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会持续支持台湾发展能够抗拒胁迫、抵御侵略的能力，因为确保区域及台海和平安全是美台共同面对的许多挑战之一。在这场旨在为21世纪美台关系勾勒未来前景的论坛上，应邀发表开场主旨演讲的美国众议院外委会成员众议员桑德提斯及数十位学者专家 都呼吁全方位提升美台关系，除了军事安全合作外，多位前官员也和学者为美台经贸关系如何进一步加强提出许多建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即将开始的俄罗斯与中国新一轮联合海军演习将首次演练救援失事潜艇，地点临近俄日有争议领土和朝鲜。两国海上联合演习更多强调中国海军陌生海域和政治敏感地区。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七月份，俄罗斯与中国海军首次在波罗的海举行联合演习之后，双方今年举行的第二轮联合海上演习几天后也将首次在俄霍茨克海和日伯海开幕。太平洋舰队所属的俄罗斯远东军区最近表示，新一轮的演习将从9月18日开始到26日结束。参加这次联合海上演习的中国海军编队星期三已经从青岛起航，包括驱逐舰、护卫舰、补给舰和潜艇救援船。双方这次将首次演练针对失事的潜艇实施救援。两国海军将要共同寻找50米深海底的一艘失事潜艇，然后利用深海探测设备、微型救生潜艇等装备对假想失事潜艇进行检查。假想失事潜艇的乘员在直升机、水面快艇和其他救援船只的帮助之下撤离，对获救潜艇乘员实施再增压和减压等医疗救护。毗邻俄霍茨克海的俄罗斯勘察加半岛是太平洋舰队的潜艇部队基地。俄罗斯十多年前曾经发生过北方舰队的库尔斯克号潜艇在巴伦支海失事的惨案，潜艇上的所有人员丧生。在那之后，俄罗斯海军加强了潜艇救援领域的投入。中国正在加紧打造远洋海军，随着潜艇部队规模的不断扩大，在如何营救失事潜艇等许多领域，中国海军未来已经面临更多的挑战。同俄罗斯海军举行更多的联合海军演习可为中国提供大量经验。军事分析人士穆拉霍夫斯基说，通过演习，中国海军能够更多地熟悉在陌生海域如何行动和应对挑战。穆拉霍夫斯基说，双方联合海上演习的军事意义在于如何组织两国军舰之间在中国海军从未到过的陌生水域互动协调，这无论从地理、气候、海上救生等各个方面都对中国海军非常重要。俄罗斯军方说，两国海军这次演习的地点位于日本海和俄霍茨克海的南部水域。俄霍茨克海南部临近俄罗斯的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俄日之间围绕这些岛屿的领土纠纷至今没有解决。在日本海的演习区域离朝鲜不远，朝鲜问题危机目前备受各方关注，也导致美国海军航母打击群今年进入日本海。俄罗斯的一些军事分析人士说，即使在苏美对抗激烈的冷战时代，美国航母也从未进入过日本海。目前美国和北约海军已经是欧洲地区俄罗斯传统势力范围黑海的常客，如果美国的航母打击群在日本海的活动也常态化，俄罗斯海军将面临更大的压力。与苏联陆军过去把中国当成主要的假想敌不同，苏联海军主要的假想敌过去是美日等西方国家的海军，因此今天俄中海军联合军演的次数非常多，而这些演习的地点也更多接近政治敏感地区。俄中海军2015年首次在地中海举行了联合军演。地中海在冷战时代曾经是苏美海军争斗较量的主要平台之一，叙利亚危机更是地中海对俄罗斯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派遣各种战舰常驻地中海活动。两国海军去年首次在有主权争端的南中国海举行了联合军演， 但军演地点远离中国与越南的争议水域。俄罗斯称不想介入南中国海的主权争执，并同越南保持密切的关系。在俄罗斯同西方交恶之际，两国海军在波罗的海举行的演习引起北约的关注。光波罗的海国家除了俄罗斯外几乎都加入北约，而中立的瑞典和芬兰也是西方阵营成员。军事分析人士穆拉霍夫斯基说，两国的这些联合海军演习都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并想借此发出政治信号，军演的政治意义大于军事。穆拉霍夫斯基说，演习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性，对中国尤其如此，显示中国为此迈出了非常坚定的一步。俄罗斯远东军区说，下星期一将开始的俄中联合海上演习第一阶段将集中在二人上，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举行，包括举行两国军官的战术会议。两国的海军陆战队在太平洋舰队的一个演习场上将共同演练等，两国水兵也将举行一些体育比赛和文化交流活动。从9月21日起，双方将开始第二阶段的海上演习。与在波罗的海的演习一样，俄罗斯海军这次也将派出刚刚投入太平洋舰队服役的新式近海护卫舰参加演习。在与中国联合军事演习的同时，俄罗斯同印度正在加紧准备下个月将开始的俄印大规模军演，首次有各军兵组多个部门参加，演习地点临近俄罗斯与中国的边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警方表示，他们星期天逮捕了80多人，这些人砸碎商店的玻璃。在此之前，示威者举行和平集会，抗议一名开枪打死黑人的白人警察被判无罪。圣路易斯警察局长星期一凌晨对记者表示，一些人袭击警察，向警察扔石头。他说，我们控制了局势，这是我们的城市，我们必须保护。前白人警察斯托克利被控在2011年11月的一次汽车追击中开枪打死了安东尼·史密斯。检控官指控斯托克利事后把一支手枪放在史密斯的尸体上。斯托克利车上拍摄的视频可以听到斯托克利扬言要杀掉史密斯。这个案子的法官表示，检方没有能够证明斯托克利开枪不属于正当防卫。星期六晚上也发生了暴力，一些示威者打碎窗户的玻璃，向警察投掷杂物，有9人被逮捕。密苏里州州长格雷滕斯警告说，州政府将严惩制造暴力者。而在另一方面，遭受哈维飓风重创的德克萨斯州休斯顿有上百亿美元的财产损失。在2500公里以外的纽约，一家慈善机构向德州灾区的学校伸出援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真在纽约的报道。
九月初，适逢美国各地学校开学，纽约斯坦顿岛民间慈善组织“何处求援”的创始人丹尼斯·麦基恩知道，在德克萨斯州休斯顿等地，很多学校无法如期开学。
我们现在做的是和德州灾区的学校取得联系，然后把他们介绍给纽约的学校，让两边的校长建立联系。这边的学校会向德州学校了解受灾情况以及现在需要哪些援助物资，然后学校组织学生筹集这些物资。我们负责把这些玩具和学生用品整理打包，直接寄给德州的学校。
2012年，桑迪飓风重创美国东海岸，斯坦顿岛是重灾区。何处求援是参与当地赈灾的主要社区组织。
我们过去学到的经验是，援助机构最好集中收集某一种特定物资。纽约有其他的机构负责收集饮用水、医疗设备、衣物等其他物资。他们知道我们在收集学生用品和玩具，所以他们一旦得到这些捐赠物资，也会转给我们。
何处球员已经在纽约地区找到25家愿意参与哈维赈灾计划的学校，位于曼哈顿上城的三一学校是其中之一。
In our high school, we have a group of kids called the Service.
我们学校的高中部有一个由16名学生组成的社区服务理事会，他们在学生的社区服务活动中扮演领导角色。我这个星期刚刚和他们开过会，讨论如何参与丹尼斯倡导的赈灾活动。学校非常鼓励学生参与这样的活动。另外，很多家长也主动找到我，希望为德州灾区出一份力。
Eager to participate and do what they can to make a difference.
除了动员学校筹集物资以外，麦基恩也利用社交媒体筹集赈灾援款。
德州一家学校在洪水中损失了所有学生的校服。这个学校有900名学生。我在脸书上发出呼吁，然后一家公司找到了我，表示愿意用成本价为我们定制这些校服，总共需要$3,500。我们又在脸书上筹集了$3,500。
何处球员的运营主要靠当地的10几名志愿者。对于弗兰·艾奥尼来说，为哈维灾区学校提供救援物资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I have a cousin that lives there.
我有一个表亲住在灾区，他向我们介绍了几个他家附近的学校，这些学校受灾很严重，需要我们提供尽可能多的援助。我现在做的就是把这些玩具和学生用品装进书包，然后把书包寄给他们。
何处球员的创始人麦基恩说，第一批学生用品和玩具最早将在9月底运抵德州灾区。美国之音张真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被称为大熔炉的美国，外来移民的子女在公立学校中，除了接受美国的本土教育之外呢，还有机会接触到他们自己民族和族裔的文化以及历史。但是，是把学生融合在一起，提供一个综合性的相关课程，还是把他们以族裔划分，开设不同族裔的研究课程，以及以何种方式教授这一课程，是一个引起争议的话题。最近，美国亚利桑那州一个联邦上诉法院的法官就这个问题作出了判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设在亚利桑那州的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法官华莱士·田岛8月份在一起诉讼中判决说，亚利桑那州禁止开设针对西班牙语裔学生的种族研究课程的法律是以种族歧视为动机，违反了学生们的宪法权利。田岛法官在判决中指出，这个法律的制定和实施都具有种族歧视的动机，预计法庭将在今后几个星期就采取哪些法律补救措施举行进一步的听审。这起诉讼由亚利桑那州图桑联合学区的一些墨西哥裔美国学生以及他们的父母联合提出，被告是亚利桑那州公立学校总监戴安·道格拉斯，但实际上针对的是州议会通过的针对墨西哥裔美国人研究计划的一道禁令。2010年亚利桑那州参议院通过 HB2281 法案，禁止公立学区或公款资助的特许学校教授宣传推翻美国政府、鼓动仇视某一种族或类群的人，以及主要为某一族裔设计或主张族裔抱团而不是把学生作为个体对待的课程。之后，图桑联合学区被要求停止这门开设多年的课程，否则将失去州政府提供的 10%， 具体说就是1500万美元的贷款。于是，图桑联合学区理事会在2012年投票决定暂停教授这门课程，转而推出一门文化相关课程。亚利桑那州教育部发言人斯特凡·斯瓦亚特表示，此案涉及前两任州公立学校总监所实施的政策，与现任州立学校总监戴安·道格拉斯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他只是因为目前的职务所在才被列为此案的被告。斯瓦亚特说，无论法庭做出什么判决，亚利桑那州教育部都将依照执行。
We defer to our lawyers in this case, which is the Attorney General of Arizona.
我们在这个案子中听从我们的律师亚利桑那州司法部长的安排。目前学区总监还没有同州司法部长会面，并且仔细研究这项判决。不过，我预计不会有任何形式上的上诉或这类性质的行动。
代表墨西哥裔美国学生提起诉讼的律师指出，亚利桑那州以歧视为动机禁止开设墨西哥裔美国人研究课程的法律违反了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同时也违反了宪法第一条修正案的言论自由条款。因为言论自由不仅包括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也包括获取或接受信息的自由。在这个案子中，指的是学生们通过墨西哥裔美国人研究课程了解本民族文化的自由。墨西哥裔美国学生的代理律师理查德·马提内兹说，亚利桑那大学诺兰·卡布里拉教授从事的一项研究表明，墨西哥裔美国人研究课程有助于消除墨西哥裔美国学生与其他同龄学生在成绩上的差距。马提内兹说，
We knew that our students who participated in these classes were more likely to stay in school, had better attendance, better grades.
参加这个课程的学生更有可能继续留校就读，有更好的出勤率，并且取得更好的成绩，还能完成毕业所要求的周级考试，并被大学录取。除此之外，他们受到纪律处分的比率也有所下降。我们看到，因为开设这个课程，我们期望学生所具备的所有积极面正在表现出来或者得到改善，负面的东西越来越少，例如旷课、异业以及从事导致受到纪律处分的行为。
马提内兹律师说，依照法庭判决，亚利桑那州政府必须撤回针对图桑联合学区实施的任何命令，允许他自行选择是否要恢复墨西哥裔美国人研究课程。图桑联合学区从小学到高中共有47000名学生，拉美裔学生占大多数。马蒂内兹说，
The state can no longer utilize this statute to either investigate, more importantly, ban any regular programs in these areas.
亚利桑那州政府不能再在该州12年基础教育体制中使用这个法律来调查。更重要的是，不能再禁止这些领域的课程计划，即墨西哥裔美国人研究和种族研究等等，不能再以采取执法行动为要挟剥夺学区的拨款。
图桑联合学区理事会理事长迈克尔·希克斯说，他对墨西哥裔美国人研究课程本身没有意见，他反对的是这个课程的教授方式。希克斯说，
I am for anything that teaches children.Our students, what different cultures are.
我对全美各地任何教授有关不同文化的课程都表示支持，但我反对某些个人教导我们的孩子们去恨人。我认为有些老师教授的这个课程的方式，非但没有反映全面的教育，反而煽动学生去憎恨某一群体或者是种族，憎恨白人以及任何不属于拉美裔的人。我认为不应该以这种方式教授课程。
汤姆·霍恩2003年到2011年期间担任亚利桑那州公立学校总监，之后4年又担任亚利桑那州司法部长，目前就职于该州的一家私人律师事务所。霍恩是倡导并推动结束墨西哥裔美国人研究课程的主要驱动力。他指出，美国宪法给予每位公民而非每个种族或族裔以平等对待的权利，因此公立学校的任务之一是把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作为个体对待。他说，
The program that I objected to in the Tucson public schools divided kids by ethnicities.
我反对图森联合学区把学生们按各个族裔划分，让有拉美裔或墨西哥裔背景的孩子分在一班，学习他们族裔的背景知识，又让非洲裔孩子一班，亚裔孩子一班，土著孩子一班。我认为应该把所有孩子都放在一起，介绍有关各个族裔的背景知识。我们强调不同文化对美国所做的贡献。
霍恩认为，田岛法官的判决助长了一个以种族分裂学生，并提倡民族沙文主义的项目。他说，我们所有人都是一个个体，有权要求依据知识和品格，而非正好出生的种族来判断我们。我认为这是美国的一个根本理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增亚太五号卫星 KU 频段，也就是小耳朵，每天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播出2个小时中文电视节目，全天多次播放，位置东经138度， 此外，还在亚洲三号卫星 C 频段以及 11H 频段，也就是大耳朵播出节目。位置东经 105.5 度。详细卫星数据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voachinese.com 查询，或发电子邮件到 chinese@voanews.com 索取。 VOA 卫视内容丰富，除了及时准确地报道世界重大新闻之外，更有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专题特写，比如美食民主、美中话题、国会山上看中国、世界媒体看中国、解密时刻、法律窗口、火墙内外、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清朝 USA、 虎妈经、英语教学、 VOA 连线等。当然还有人们耳熟能详的访谈节目、时事大家谈、焦点对话以及海峡论坛。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节目的编辑是杨明，导播张燕，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两个小时之后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卡梅隆卫生官员使用新型和改进的工具尽早检测疾病的爆发，以便在复杂的演练中做出有效的反应。这种演练的目的是检查喀麦隆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的应对能力。这次演练从9月7号开始，15号结束。在美国的资助下，喀麦隆过去两年开发的所有工具和机制，包括改进的实验室、实时监控、入境地点、医疗应对措施、风险通讯、一批新的疾病侦探以及紧急行动中心等应对操作，都在杜阿拉附近一个小教区模拟爆发霍乱的演练中得到了检测。喀麦隆卫生部、区域卫生中心、实验室以及来自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专家以及其他伙伴的代表参加了演练。11天的演练得以让与会者和监控人员评估卫生官员在相关工作中的熟练程度，从搜集样本、使用迅速的诊断检测，到启动亚德温的喀麦隆公共卫生紧急行动中心，目前那里正在建造一个新设施。演练也展示了高级公共卫生官员的决策程序。喀麦隆参加了全球卫生安全议程，这次演练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将检测、记录、核实喀麦隆在达到全球卫生安全议程重要目标的进展情况。全球卫生安全议程于2014年2月在全球范围内启动，以改善各国的能力和可靠性，弥合让疾病爆发出现和扩散的缺口。喀麦隆是最早参与和最积极的成员国之一。目前这个机构有60多个国家参加，通过这个机构，喀麦隆疾病防控中心将在今后三年得到1100多万美元。此外，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美国国际开发署以及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目前通过各种活动向喀麦隆投资1500万美元。喀麦隆和联合国以及另外28个国家是全球卫生安全议程的创始成员。这个广泛行动的目的是让世界更安全、更可靠，免遭由于传染病构成的全球卫生威胁。美国很自豪能同喀麦隆和其他国家合作， 帮助保护那些最容易感染致命疾病的人。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